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学法小组开始背法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1日。经常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也经常听到身边同修谈背法的体会，我真的很羡慕敬佩，有一种仰视之感。那么厚厚的一本转法轮，要想把它背下来，我都不敢想，难，真的很难，实在太难了。而他们却知难而进，乐在其中，勇猛精进，融于法中。最近在小组学法时，一同修说他看了真后悔没早点背转法轮一文，决心背法，不能让自己再后悔了，要突破长时间来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的问题，使自己真正的学法得法，同化大法。大家也读了那篇交流文章，我们几位同修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的问题，也都决心背法。背法虽然难，但是确实是我们学法得法，在法中提高同化大法效果最好的方法。我们还等什么呢？时间越来越少了啊。
师父在红银三别让我为你遗憾这首诗词中写道，
不要等到悔恨莫及的时候，不要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对于背法难，交流文章中说可以采取一句两句的背，会了再接着往下背的办法，不追求通段背或通节的背。小组同修都认识到了背法的好处，都开始了背法。通过几天来的背法，学法犯困和发正念倒长的现象少了。我和老伴儿修炼20多年了，但一直没能做到真正的静下心来学好法。学法时思想溜号，有时添字少字或读错字。在小组的同修的带动下，我们也投入到背法中来了。我背法的方法是长的一句一句的背，短的两三句一起背，先静下心来读几遍，然后一句一句的背，再两三句连起来背，会了背几遍后就接着往下背，不图速度，也不怕背了忘，就是静心背法。要想把法背下来，要想把法一字不差的背下来，就必须得用心背，一心一意的背，聚精会神的背，思想就不能溜号，不能走神儿。这样就在不断地加强主思想，增强主意识，也就使主意识越来越强，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就使自己逐渐地融于法中，同化大法。背法真好，这样背法并不难。经过一段时间的背法，我感到主意识增强了，学法时思想溜号和添字丢字读错字现象少了。老伴儿每天晚上睡觉前温习一遍背的法，他说有时翻身醒了还在背法呢。朝闻道夕可死。
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
人千万年的轮回等待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这篇经文中说，
一个人的思想里已经装进了法，那么装进了法的那一部分不就是同化于法了吗？近期明慧网上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越来越多，背法的好处很多，背法的同修越来越多，让我们在有限的正法时间里尽快的融于大法，同化大法，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众生吧。一点体会与同修分享，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归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8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三中告诫我们，越最后越精进，可我却越来越鼓不起劲，三件事也在做，但学法不能入心，思想业力、负面思维严重，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走不出自己的路，磨难重重，却又不知如何突破，心有余而力不足，怎样改变这种状态？我知道只有入心学法，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众生。怎样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入心学法？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背法。转法轮以前我也背过，由于自己思想业力太大，又带着有求之心在背，效果不大，也没有坚持下来。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过，欲正其心，先成其意。这次我认真地总结了上次的教训，找到了一颗隐藏很深的私心。正如同修说的，我总是想把大法往我里装，而不是忘掉自我，让法来改变我。我告诫自己，背法是为了使自己能真正地同化大法，一定要端正态度，要诚心诚意，一定要克服畏难的心理，也要放下有求之心，就是持之以恒，坚持背法。一、突破难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大法无边，全凭你这颗心去修，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虽然有以前背法的基础，可是真正开始背的时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拿起书就头痛，浑身不舒服，像针扎一样难受。我明白那是求安逸之心在难受，在挣扎，我不为其所动，这个状态很快就会过去，如果被带动就再也背不下去了。有时背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能入心，每当思绪烦乱背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急，就想放弃，就想读法而不想背法。当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正是正邪大战的时刻，越背不下去就越应该背，直到把那些干扰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掉，只要坚定自己，又能够静心背了。有时常人的事情很多，找不到时间背法，心里就着急，常人的事情也不想做了，又起了急躁心、怨恨心、争斗心、完成任务的心了。当放下自我，随其自然地把常人的事情办好，又有时间静心背法了。不管遇到什么磨难，就是向内找，找到这颗阻挡自己同化法的执着心，清除它，把背法当成修炼。当突破这一个又一个难关时，我发现越背越顺，越背越爱背，越背执着心越无藏身之地。每当我融入法中时，常常泪流满面，无法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二、向内找，用大法来归正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修炼中说，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切记，绝不能只把法当作常人或出家人的学问研究而不实修， 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至于那些只练动作不学法的，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有一段时间，我对先生的怨恨心很重，而对应到这个空间来，就是那段时间他一看见我就生气，我即使没做错什么，他也要找我的茬。我觉得很委屈，很无奈，常常默默地流泪。虽然表面上强忍了，但内心却压抑着对他的怨恨，甚至是仇恨。我向内找，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对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不满与怨恨呢？那就是他对我的轻视，他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不能被人说。前段时间，我负责单位的资产清查，发现我已上交的单位同事的旧电脑又在清查表上出现了，一时间头都大了，第一反应就是愤怒、埋怨。明明记得我亲手交的电脑，怎么没报废呢？我赶紧找原始凭证，可是没留下，心里开始发慌了。要是他不承认怎么办？难道还要我赔一台不成？领导同事怎么看我？工作这么不负责任，怎么讲得清？我一想，不对啊，这不是向外推吗？在埋怨别人，没有向内找。虽然心里还在担心后果，我尽量分清真我、假我，不停地发正念，排除不好的思想，同时在找根源是什么。我发现我维护的、担心的是自己的名声，我努力做好是为了不叫别人说我，别人伤害到我的名声、尊严就愤怒、就怨恨。我在追求人中的虚名，在追求别人对我的赞许与肯定。为了方便，同事都是通过 QQ 联系工作，有时打开 QQ 就跳出一个美女图，忍不住要看一眼那件漂亮的衣服，然后点击进去，就会迷失在这些漂亮衣服里。其实自己并不缺少衣服，那为什么这么执着这些漂亮衣服呢？向内找，我发现是一颗妒忌心，妒忌别人的漂亮，是虚荣心在妒忌。最近一段时间，我突然忙碌起来，自己准备投稿的文章还没完成，单位上的事情又多了起来，急等着我去完成。母亲又突然犯病，需住院治疗。为母亲办理完住院手续，又赶着去上班，下班又赶着给母亲送饭，回家还有自己家的家务事。我几乎没什么自由的时间，早上起来给先生做完早餐，又急急忙忙赶往医院带母亲做彩超检查，出门迟了点，心里就开始着急、难受、不平衡，越是急越出错，一整天心情都不好。晚上背法，我尽量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求数量，只求把每一句背过的法记在心里。随着背法，我的思维逐渐清醒，我知道了我为什么难受、着急，因为我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了，我要做的事做不了，所以心里就着急、就难受，想尽快把常人的事情做完，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书、练功、写文章，而且这种欲望非常强烈。因为不是用心做好常人的事情，所以就出错。难道我想看书、练功、写文章错了吗？ 当我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皈依是常人中的形式，你皈依了就是佛家的人了，佛就管你了，没有那个事，你天天磕头，把头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有用，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我突然明白我错在哪里了，我在向外求，我在执着这种外在的形式，潜意识中我认为只有静心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就是精进，就能随师父回家，一旦不能做好这三件事情，心里就发慌，就难受。难怪对于那些三件事做得很积极的同修，我就羡慕，就想让他们带着我一起精进，就学人不学法。难怪自己三件事情做不好，就自卑，就打不起精神，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生怕自己做不好，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修得很苦很累。难怪自己思想中常常冒出向往庙里那种清静自在的修行生活，在生活中喜欢独来独往，不愿面对矛盾。这不是不信师不信法的问题吗？这不是不二法门的问题吗？这不是在用过去对修炼的理解对待法轮大法的修炼吗？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消业，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们这一法门是主意识得功，那么你说主意识得功就主意识得功，谁允许呀？不是这样的，它必须得有先决条件的。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地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大家想一想，明明白白吃苦的是不是你？付出的是不是你的主元神？在常人中你失去东西，是不是你明明白白失去的？那么这个功就该你得，谁失谁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法门不脱离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进行修炼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在常人的矛盾中修炼？就是因为我们要自己得功。自从我改变自己的学法状态，开始静心背法之后，师父逐渐让我意识到了很多以前修炼中存在的根本执着。现在我渐渐清醒了，明白了修炼就是以法为衡量标准，归正自己，放弃人的观念、认识等，放下自我，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背法心得与读论语一千遍》，作者江苏南京大法弟子。可能有很多人都想背法，但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坚持，下面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体会。以前我对背法的认识就是一段一段的背，背熟一段再背下一段，但是因为整段背耗用时间精力都比较大，往往不容易一直坚持下去。后来看到有人用一句句背的方法，我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样不过瘾，背法嘛就应该按段背。但是在尝试过以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按句背虽然不像按段背那样强化，但是它能有一定的强制静心学法的效果。可能有许多人有过这样的体验，书看过很多遍了，很熟了，太熟悉了，所以往往学法的时候容易一带而过，入眼不入心，嘴上读着，脑子走神，效果自然不好。一句句背法的过程就是强制你放慢速度，把每个字都记进脑子里，不然背不下来。这样学法以后，心就能比较静下来了，而且发现一些字句后面的含义，以前看了很多遍都没看出来的，现在也显出来了，有种新的收获的感觉。我自己的体会，按句背完一遍转法轮和平时看完一遍的感受明显不一样，虽然它可能比读法要多耗一点时间，但也值得。我还发现一个背法方法也挺好，就是利用零碎时间反复读。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一天之内找几个时间段，例如中午吃饭前，下午下班前，或者是早晚某个时间，抽五分钟左右专门读一段法，盯着这一段法反复读，每次读三遍左右，每天三次左右，这样一遍一遍读，累积把这段法读上百遍，就自然会背了。我在背《新论语》时尝试用过，效果不错。可能有人问，我一次读完行不行？当然可以，那更好。只是我发现一次读太多，时间长，精力占用大，自己不容易坚持下去，特别是这种天天都要进行的学法方法。而拆分成几次后，压力小了，容易坚持。也可能有人说，像这样背好像有点慢。是的，但是有几个好处。一，不占用正式学法时间，全是零碎时间段，一次五分钟左右，一天三次左右，这样积少成多也算是一种偏得。二，没有任何压力，只要认真读就行，不用想着一定要背下来，记进去多少，就是一遍遍的读，认真读，不敢不抢，让它自然进到脑子里。您如果感兴趣可以试试看。读论语。谈到背法，可能有很多人的终极目标就是背下整本转法轮，的确这是最好不过的，但是真正能全部背下来的完全脱书恐怕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因为时间精力等原因还难以做到。但好在我们还有论语，论语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所以不可忽视。可能有人说，我早就会背了，背得很熟。是，我也会背，也挺熟。可是我发现在背的时候，因为会背，背了很多遍了，很熟悉了，所以常常有走神的情况，一不小心就思想溜到其他地方去了，效果不好，还对法不敬。后来我发现，用每天增加读一遍的方法来进行强化，每天都完整读一遍，不抢速度，眼睛盯着字认真读，读出声来的效果很好，看读听同时进行，大约五六分钟时间就能读完一遍，这样坚持下来一段时间受益很大，不知不觉中智慧视野都在渐渐扩大，而且天天读形成习惯，哪天落下就不舒服。我们可以大致算一下，如果每天都能坚持这样读，也就是每天读三遍论语，一年下来就是一千多遍，打个折扣也能有七八百八九百遍，非常可观。而做到这一点，也就是一天之内凑出二十来分钟左右的时间， 不占用正式学法的时间，不必是连续的时间段。那么有人可能问，这样读法的效果如何？真的很好吗？我们回顾一下，读上100遍可以让人从完全不会背到完全背下来，那么读上1000遍效果如何？您可以想象一下。也许不可能每个人都背下转法轮，但是把论语读上数百乃至上千遍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而且是极有可能做到的，您觉得呢？但如果同时还在用微信、 QQ 上网、看电影、电视等等常人活动，学法效果就不好，大打折扣。这也是切身体会，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背法中不断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3日。我是一退休老人，今年72岁，1999年4月走入大法修炼，现将我背法中出现的变化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得法的初期正处于邪恶打击迫害法轮功严重的时期，我只能白天上班，晚上捧着转法轮一遍又一遍地看，仔细地理解，知道一些法理，更深的内涵却一窍不通，一些名词更不懂。我又反复读，可总觉得心性提高慢，身体变化不大，到底是啥原因呢？后来听同修交流，背法好，可体会到更深的内涵和不同的法理，我觉得有道理。背法可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于是我就决定背法。这念一出，一道金光从天幕闪出，师父鼓励我。2003年8月10日，我就开始背转法轮，背的时候很难，记不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我就一句连着一句的背，再一段一段连着，一篇一篇连着背，反复背，反复记，早上背，晚上背，走路背，有空就背，睡觉梦中都背。背法中出现一些奇异美妙的景象。有一天练抱轮时，书中的字离开了纸，变成了金色的法轮，飞到我眼前不停地转动。哎呀，这大法多神奇啊！经过9个月的刻苦背法，终于一字不差地背完转法轮，接着又背下去，一直背到现在。我还背下了红银、红银二、红银三。我把大法装进脑袋里，融入细胞中，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思想上的升华。背法中，大法的法理一层层展现出来，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内涵，在我修炼中不断地显现，使我理解宇宙的结构和人类的来源，破除了很多的错误的看法，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和做真善人的好人的道理。原来不理解的、不相信的一切都在法中明白了，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升华，这样使我坚定地走在神路上。二、身体上的变化。背法中，我全身的疾病不见了，力药不沾，身上的附体被师父清除了，家中一切不正的因素也清理干净，从此我精力充沛，精神饱满，走路一身轻，正实法救人的路上勇往直前，不畏艰苦，救的人很多，家庭环境很祥和，老伴儿也相信大法好， 各方面支持我，护身符经常带着，多年的乙肝病都好了。儿子们在外地工作也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三，行为上规正。背法中我清除党文化，不讲假大空的谎话，不参与常人的纷争之中，对常人中的各种名利执着欲望不断地去掉，改掉脾气大个性强的坏毛病，遇事冷静忍让，善待别人，遇到矛盾向内找，用法规正自己。在正实法救人中不嫌弃同修，互相配合，共同提高。救人中不图回报，不计名利，不怕苦和累，多救人。在常人形形色色的洪流中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抵制邪恶的干扰和诱惑，不受任何形式的带动，规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一个超越常人中的好人。总之，在多年的背法中，无论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升华，但和同修比差距很大。在最后的时刻，我会勇往直追，做得更好。拜谢师尊佛恩，感谢大法的指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